跟打手师傅这站错地方了。好，那昨天晚上啊，我们通过保罗在亚略巴谷啊这个山上的一篇这个讲道啊，在那里 PK 当时在场的三种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不同的哲学的背景，一个是多神论，一个是唯物论或叫做无神论，另外一个就是泛神论。那保罗通过创造的角度来讲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的尊贵等等这些无论是多神论、无神论还是泛神论，他们都无法解释的东西，保罗通过创造能给这些东西给予完美的解释。那假如保罗就停在这儿，人们就会说，哇，基督教的创造论真是太完美了，它可以说是最好的哲学，也是最好的这个人生观。在这个中古世纪教会初代的时候，确实有这么样一群人，他们真的是说相信说基督教是哲学中的上乘，基督教是最好的哲学。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当时的这个叫 scholastic， 就是那种经院哲学的这些人啊，他们就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像当哲学一样研究基督教信仰。那对基督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从圣经当中真正把那个救赎的真理给他发现了，啊，慢慢能够发现成救赎的这个真理出来，能促进人们的思想，让我们不是昏昏庸，就是活在这样麻麻木木的，就像长了一个大麻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边。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的美中不足是什么？它把基督教信仰完全放在脑子里面，以为啊靠着脑子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这是完全和基督教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假如保罗就停在这里，一定会给人留下这样一个结论。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儿，他继续说什么呢？他继续往下讲，他说前面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啊，自己却将生命其万物赐给万人，这是创造的主。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读30和31节啊，我们一同来。世人人并不见差，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好，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你说保罗，你讲这个东西干嘛？本来讲得很好很好了，你多了这么一句，就惹出更多更多的麻烦来了。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讲的真的是很好，你把那个哲学那个道理讲的，那道理到处都是通的，那个大道理让我们能够讲那些大道理活到我们的这个脑子这里边，都是挺好挺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的人生连在一块儿？为什么动不动说哎呀你有罪了呀，动不动你有大麻风了呀，动不动说你要悔改呀，你说我活得好好的，我干嘛非要做这些事儿啊？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昨天晚上我有一点分享说啊，你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呢，我都能愿意跟你讲，但是你把这碰到我个人的事儿，是要我的隐私，你知道吗？那我就不能接受了。所以一开始教会跟我们来讲福音的时候，我都很高兴，他讲道理嘛，节奏挺好，最后让我去悔改。哎呀，我说我要悔改，这是比较麻烦。你让我祷告，我头都低不下，我脖梗都是直的，你知道吗？人这活的要有这个尊严，他怎么能老低着头呢？所以我就没办法低头祷告。我发现我是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说我头低不下来，脖子很硬啊。叫硬着镜像的人，什么圣经有一种叫硬着镜像的人啊，在神面前就梗着脖子，这样一种人。那我就不能接受，就是他说有一天这个有一个弟兄到我们这里，到我家里来传福音，跟我讲，见面就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呢？我说你问我点什么不好啊？那我虽然你要是问我是不是个好人，我呢会跟你客气的，哎呀我不那么好啦啊。但是你说你要问我罪人，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罪呀，对不对？我说我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说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心里很不爽。从那开始我就发起了这个自卫反击，那我就开始跟别人这个开始跟他去争辩了。那么 昨天我也提到说，当我慢慢我自己的这个唯物论的世界观慢慢被垮掉以后呢，我是在这儿这条战线我已经这阵营已经失掉了，那我退一步啊，退守。那么就算是啊，那个基督教讲的有道理啊，就算你们讲的有道理啊，就算说这个我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更坏的呀，是不是？那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呢，对不对？但是我就忘了，那玩意儿高个儿撑不住呢，不还得落到你这儿来吗？所以我们往往思路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相对主义。什么叫相对主义？哎，有这个个儿高的是撑着啊，一审判有没有更坏的在撑着呢？那他撑不住呢。那相对主义有相对主义的好处，能够给自我安慰。那有两个朋友去北极，他们去滑雪啊，两个朋友在那儿滑雪，滑雪的时候呢，哎呦，北极可能有北极熊哎，他们就有点害怕。那其中一个人啊，没关系，他就开始操练，看怎么跑得快，就快速把这些滑雪东西拖起来啊，赶紧跑。另外一个说，哎呀，你没有用了，你能跑得过北极熊吗？他说，哦，我不想跑过北极熊啊，我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行。这就是相对主义，他认为熊抓了一个他就不会抓第二个了。但是公义的神是不是这么审判的？神是完全按照一个绝对的标准，他看的不是大和小的问题，他是有还是没有。你究竟是有罪还是没罪，而不是你的罪大有多大有多小，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你还是没有。我感觉自己很不错，你有没有罪？我不敢说我没罪，我至少我还稍微有那么点，我那个大麻方面我麻木到一个地步，说我连我自己没有罪都不知道，人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我就不明白，说我有罪，那我就像这个我们正常人啊，我们都是正常人，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路，那我有罪我就好好做就好了，我好好做人不就行了吗？他说你那些做人没有用。我说那没有用怎么办？他说你一信就行了。哎呦，我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你跟我折腾半天，我好不容易人好像有罪，我就承认这件事了，那我就赎罪呗，我就好好做人，我就更克制我自己，不让自己犯罪不就行了吗？你说那又没有用。说你要信就行了。哎呦，我就简直是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这个人是比较耿直，你知道理工男啊？什么叫理工男？就是一根这种就是你说的比较直接，就是一根筋，什么事你想不通的话，他不会再往下去继续想了。所以从那开始，我就开始为这个罪和悔改的问题，我不再跟那个有神没神的人跟他争论了。那天我已经这个已经心虚了，没办法争。那我就开始问：那假如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那就碰到这个认罪和悔改的问题。那争来争去的话，还是不相上下，就打个平手。那这时候我的太太已经信主了，太太已经信主了以后呢，一开始我还蛮支持。我一看怎么开始这个就冲着我来了。那我就开始这个不爽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再把我太太从里边给救出来。那就刚才跟那个这个讲员讲的是说我去那儿跟别人辨别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是说我自己不信，而且我要把我这个处在水深火热的太太要救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别人辩。你们听说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在家里边做饭邀请福音朋友来家里吃饭，对不对？跟别人讲福音。你有没有听说一个慕道友在家里做饭请基督徒来做来跟他辩论？在这儿就有所以那段时间是蛮搞笑的一段时间。在那做饭一边做着还一边生气，我说我这么忙还要跟你做饭吃，请你的人吃饭，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做饭。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号，叫做吃货，而且我是大吃货。我虽然跟很多我们在座的我年龄不大，但是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我属于那种要属于那种年龄比较偏大的，所以我叫大吃货。那后边一帮年轻人跟着我的时候，他们叫做小吃货，所以我们的团体就是一帮吃货组成的团体。所以我喜欢做饭，那也喜欢吃，所以我就请这些基督徒到我家来吃饭，我跟他辩论，为的是呢让我在旁边听着，好把他从里面救出来。但是我太太慢慢就听出门道来了，你知道吗？太太旁观者清啊，等着人走了以后，我太太就偷着给我支招。我想还是夫妻同心，关键的时候呢，虽然你信了耶稣了，关键时候还是向着我，对不对？他怎么给我支招呢？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辩不过别人吗？我说
愿闻高见。他说：“你知道吗？你的，哎呀，你的哲学呀，你的逻辑简直是爆棚了！”他对我首先把我给抬到一定高度。他但是呢，你有个短板，你不懂圣经哎。别人一跟你读讲圣经，你这马上就没词儿了。你这不就是鸡同鸭讲吗？他说：“你最好呢，你去读读圣经。你不是答应过别人吗？说你有事你去研究研究圣经了。你昨天晚上不是讲了吗？有一个美国老弟兄跟我讲，他说我都给答应了，说我有时间我去研究研究圣经。哎，他说你正好这时候你去研究研究圣经啊，你把圣经看懂了，你再跟别人去辩论的时候，你叫知己知彼呀、啊，你就百战百胜了。哎，我这个这是个高招啊！从那开始啊，我的论文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啊，我就开始啊在。”躲在图书馆，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 internet， 还没有这个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我就躲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边，一边论文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真的去读圣经了。不光是读圣经，我还研究一些圣经、一些历史啊、一些呼叫等等这些，我就是去看。我后边结果我就不用跟大家讲了。那这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恶？啊，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用人的思想去想啊想啊东西，想半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答案。但是神爱我们，他不仅仅救赎了我们，他不仅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救赎计划，而且他通过圣经这本宝贵的书将他的计划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从这本圣经当中能够建立正确的信仰，我们只有从这本圣经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启示，神告诉我们的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是何等的奇妙，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再高深的哲学再高深的思想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的。我真的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神。刚才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样新的弟兄姐妹，他们站到台上凭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那接下来这一堂我会给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举个手到台上来，没人拿到一本书就下去了，好像很简单平常一个动作，但是这样一个简单动作的背后，它牵动着整个灵界，地狱在颤抖，撒旦在那里在绝望的在那里嚎叫，天使在上面欢呼，那是你看不见的一个境界当中，你要知道那里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在那里举手到前面来接受祝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些弟兄，新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接下来我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让你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确实的一个根据，说你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决定不是突然的，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它是有根有基确确实实的。你们这个靠着你这个信心所得到那个祝福是丰丰富富，远远大过你们所想象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的老师进来啊，走进课堂，第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第一个消息，你们的罪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就那个大麻风，那个严重程度比你想象要严重的多，人没有办法自愈。第二个好消息，神的恩典、神医治的能力比这个大麻风更要大得多，比你想象的还要浩大。所以今天我们也看，通过救赎，通过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通过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举手，然后就得到了这么浩大的恩典。那有些福音朋友像我以前一样啊，就是对基督教的这些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等这些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用干，我一举手好像可就称义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看他什么莫名其妙。那么今天我们盼望说，当我讲完以后啊，如果我的时间足够，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救世不是莫名其妙，而是奇妙莫名。好， 预备好了。那我们要从一个切入点开始讲到逾越的概念。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啊，这个约呢有两个翻译，一种叫 covenant 啊，这种约表示说一种契约，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 covenant。 另外叫 testament， 我们学旧约新约是 testament， 这是翻译的问题啊。一个是从这个希伯来文 bris 翻译出来的叫 covenant， 另外一个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testament， 它有这个两个意思非常接近，有一点点的不同。那这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约为什么才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救赎。那当讲到约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几个概念啊。第一就是约呢，就是约中的条款。那像所谓的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签合同，对不对？当你和别人有个签合同的时候呢，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那我们签一份合约，我们签一份这个合同，无论你是住房你还是工作啊，我们都有这个签一份合约。那这个约当中呢有几个关键的条款。第一个呢就是神对人无条件的恩惠。所以人与神之间的约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合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个形式差不多，但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约是叫什么？互利啊，叫双赢。现在词叫双赢，大家彼此立约呢，就是你有得到你的利益，我得到了我的利益。但是神和人所立的约不是一种双赢的概念。我们前面说神将自己的一切都赐给人，让人得到生命和气息。所以在这个约当中，人是唯一获利的一方，神自己什么都不缺，神不缺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用我相信他的大大的满足。那我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完全自足的，他创造了一切，他完全是无私的爱，无私的给予，这就是神的爱。刚才我们这个讲员讲到说，那些做爷爷奶奶的啊，你为什么对你的孙子那么受气，那么在这受这个挤的，你还是高高兴兴那么屁颠屁颠的来这儿来给这个孩子。那我们的孩子生的时候，这爷爷奶奶这个外公外婆都来帮着我们照顾，生活很不适应，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他们并不是说这个等这个孙子以后长大挣钱了养老，他们不会想那么远，等他挣钱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就不在了。完全是出于一种无私的爱。什么样的爱最接近于上帝？怎么讲接近啊？其实差得很远很远，和其他的爱比较起来，就是父母的母爱，是完全无私的爱。所以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不从当中得到任何的这个叫 benefit， 他不是，他立约是让我们，神对我们爱，让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我们能够知道说神那种爱是不变的。是可以有这个约为凭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立约，叫做圣约。所以第一个就是神对古人有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他将他的恩惠就赐给我们。但是当人我们领受这种约典这种恩典的时候，人是这个约中唯一的一个受惠者，但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感恩，我们要一个回应，我们要当尽我们的责任。那第三条呢，就是奖赏的条例。那么既然是我们人有责任，就有一个就是你负责任的叫守约者得到奖赏，而违约者要得到惩罚或者咒诅。那这是通常的，我们约中都会有这三方面的内容。同样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样一个都有这样一个 format， 这样一个格式把它表达出来。虽然不是每一节圣经都这么严谨，像写论文一样，这个都这么一板一眼写出来了，但是从整个的结构当中，我们确实看到非常的清楚，有这样一个圣经的结构在里面。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结构讲明白的时候呢，再去讲什么叫一信称义，你就哇就豁然开朗。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讲到约的另外一个概念，叫一个约的代表的概念。那约中的代表啊，这个概念其实并不生疏。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什么叫约中代表制呢？我们通常的以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单线联系的啊，我跟神来一对一的负责，跟你这人没关系，好汉做好汉当嘛。这是我们通常的这样一个理解。那不错，圣经当中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对我们自己的 生命，对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前面的这个路要负责，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圣经中还有一个关于你更大的一个责任，是你自己承担不起的，这叫要用代表来替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一些义务，但是整个一个群体的一些荣辱和存亡，我们每一个人是代表不了的，那就要用这个约中的代表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当你去看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谁参加奥运会当过运动员？没有啊，真没有啊。但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他跑他的跟什么关系？谁得了奖牌你以为但中国得了个奖牌，哎呀你高兴，中国得奖牌了，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奖金又分不到，又不分给你，又不是你得的。所以那些运动员都叫什么呀？叫国家代表队员。所以当他们得冠军的时候，有没有说哦，把他们大照片哦上升去了，你看这是冠军？没有这样做，对不对？然后他们在那唱个卡拉 OK， 说哦，这是冠军。当他们得冠军的时候要做什么？升国旗，奏国歌。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国家性的代表。所以这一个人得了金牌，就等于说这个金牌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叫代表。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的，只有代表可以做这约中代表。那有一个更比较贴切的，二战以后日本宣布投降，在密斯里号战列舰上签订这个投降受降的仪式，那是不是每个日本都排着队到那舰上就签字，我投降了，我投降了，是不是都这样去做？不是，是日本军方派这个代表，他只要在这个受降处签上字，就代表整个日本国，日本的国民军方，只要你是属于日本国，你都是一个战败国，你都无条件投降了，一个人签字就够，这个叫做代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影响到国家的每一个人啊，这叫代表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现在跟这个北韩这个关系比较紧张，那么中国和这个美国和北韩这两个国之间，就是不是能够和平相处，还是一定要在战场上见分晓？那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人人说了都不算，那就取决于两个人，看他们两个是什么态度，他们俩能不能谈得拢。他们俩谈拢了，两个国家就相安无事；他们两个谈不拢，两个国家就爆发战争。他爆发战争，就是他们俩上去打，是很多的我们一些年轻人都要在战场上去拼杀，他们两个的责任。他们是国家代表，这是代表的责任。同样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也是这样一个代表的制度。那有没有圣经为证？当然有在这个我这里打出圣经出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正好像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在后边仍然有同样的经文，在比如在这个同样是五章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又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就成为义人了。我们看的都是说因一人怎么样众人怎么样，因着一人怎么样众人怎么样，这就是那个代表约中代表的这样一个概念当你看到这时候你在读罗马书你就读懂了为什么是一个人做的事情要大家跟着一起担着，这是那个代表的概念。好，那么约中把这两件概念搞清了，下边就容易去往下讲了。那神跟人第一个立的约叫做亚当之约，亚当的工作之约。那么他和谁立的呢？亚当，因为亚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用泥土造的第一个人。当神造人的时候，不仅仅是用泥土造了，捏了个人就完那了，神就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边，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以毕古罗和斯多亚的这些学派，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们否认人有灵魂， 他们认为人就是物质，就是一堆泥土，所以物质呢就要用物质啊来供应，来人只能享受物质。他们否认人有这个灵魂，他们不知道人灵里的享受才是最大的享受。耶稣也在那里说，说叫人活的是那个灵，你的肉身是叫你无益的。啊，并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真是没有用，而是说那个关键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是人的灵魂。啊，这是正在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灵魂是造在亚当的里边。那么灵魂只能靠神的灵来满足我们的喜乐，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只是肉身，那说你的身的所有的价值，你的意义，也就是说你的身价是靠你身上有多少肉来衡量的。这个好像大家到至少按照现在就大家好像是成反比的啊，不是成正比的。所以人真正叫人有生的是人的灵，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有灵的人，在他堕落以前，神给他这样的能力，他有能力来完全顺服神的道，完全顺服神的命令，按照这个神约中的要求走完自己当走的路，这是亚当。所以立约的条件就是神无条件的赐福于人类，将生命气息祝福全都无条件的给了四个人类。所以不管你信他还是不信他，你同样沐浴着神赐给的我们的阳光，这么好的风景，这么美好的新鲜的空气这么好的这个生活的各种的美好，都是来自于神无条件的祝福。他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这些东西都是神赐给你的，只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视频媒体当中经常传一些小的视频，有其实真是蛮有意义的。我们看到说有一种视频有部分演员扮演的弄了一堆饼干，他觉得饼干是他的，就在那吃，这个对面门也在吃，他就看着不爽，我买的饼干你怎么在跟我一块，你不应也不问也不生，就在那吃，他就在那吃，一边吃还一边生气，你在吃我的饼干怎么还这么不客气。结果等吃完的时候一发现，那个饼干原来是对方的，不是自己的，他自己那把饼干原来在这儿藏着的，放着的，就感到很，我们就感到很内疚，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的，你白白给领受了，你就心里就会很内疚。但是我们每天都领受着神赐给我们的阳光，赐给我们的祝福，这种无条件的恩惠，我们有没有内疚过？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甚至去这个抵挡他，我们甚至去咒诅他，我们有没有内疚过？所以神他无条件的恩惠赐予人，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二个，因为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他要让我们领受这个完完全全毫无阻挡的领受神更丰盛的爱，我们就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记得尽责任和你用他正是不一样的，神的恩典已经给你了，无条件的，不是说你靠你的这个行为得了，你挣来那是挣不来的，只是说要完完全丰丰富富领受这些恩典，让这些恩典不受拦阻的领受，那么你就要尽你当尽的责任。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万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创造的，所有物质对我们叫的物质规律，做科学的叫我们叫 scientific law， 叫科学的定律。那定律是什么？就是 law 就是规律。这哪来的？神创造的时候就赋予在这个物质当中的。同样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人比物质要复杂多了，神将他自己一个人生当遵循的这样一个规律放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律法，这就是你做人当有的原则。用我们比较明白的说，你之所以是人，你就要这么活，你不这么活你就不是人。我们人都有冥冥当中我们都知道人有自己的活法，人活着不是像那些四个腿走路的东西，尽管他们很可爱，但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类。人有自己活的尊贵，人有自己的尊严，人有自己的意义和目的，虽然这些觉得很远很远，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不相关，实际上你的世界观决定了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观决定你今天在做什么。 人的脑子是一个叫优化器，无时不刻在优化的，你每日的每一天每一秒钟，你的想什么，你做什么，都在进行优化的。尽管你可能不注意去想，在潜移默化中，你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的世界观告诉你什么是真的，真的里边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好的里边什么，然后告诉你什么是紧要的，什么是你最看重的，这就是一下就下来了。所以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来听神的话，是你们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比你去逛 shopping， 比你去其他地方，你觉得那个比较重要，这是你价值观决定的。所以你们今天来这里来听神的话，你们选对了，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祝福，你们的价值观选对了，就在这里。所以人在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当应当遵守的这样一种叫做律，叫做人生的生命律，我们是每个人应当遵守的。所以第二个就是人必须要服神的命令，因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律就是从神的话当中启示出来，告诉你怎么活才叫一个真正的人，人必须守住这样一个律。那第三个就是说，当人顺服生命律的时候，我们就获得那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暂时的，不是我们这个几年或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啊，这样大概我们像目前能够知道的人能活的大概就是一百多岁了，但是能够活到那么长的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活到那么长我们嫌不够，哎呀生命短暂转眼成空啊，还嫌短。那神要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明天我会讲。那如果违背了生命的规律，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听着好像神很苛刻，实际上很容易理解。神创造一种叫做东西，叫做我用经典物理来讲，就是重力，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就是说，你苹果离开树不应该会掉到地下来，对不对？苹果离开树，它不飞到天上去，它掉到地下来，这叫万有引力。同样，你从楼上往下走的话，你跟苹果一样，它不会因为你尊贵。神说啊，神创造人太尊贵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改了，人一跳一下没事还能就像鸟一样能飞起来，不会的。因为你违背了这个律的时候，你只能是在这个律中你走向死亡，你没有选择的。同样神创造的生命律也是一样，物质的律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而生命律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虽然不能够用笔把它推导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活。如果你违背它，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你违背了生命当遵循的这些规则。好，这是亚当的立约。那么亚当立约顺从神的命令，就是亚当如果完全顺服神的话，在亚当有生之年，亚当就可以称义。然后做一些卡通，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明白。那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认为全人类都是从他生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吃瓜群众，他们只能在那看着，只有亚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立约，看看亚当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之用。如果亚当完成了，他守约，他完全顺服，他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称义，他就会得到永生。所以他所代表的这群人都跟着亚当一起，人类就会走向永生，然后就会无止境永永远远的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生命。但是如果亚当背约，等待他的就是死亡、定罪和死亡。好，那么怎么样检查亚当究竟是守约还是背约呢？那是骡子是马要牵出溜溜，就是得考验考验。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就要考验考验，光说不算，对不对？也得考验。那么神就设立这个记号我们都知道说在伊甸园里边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很多人就拿这个树说事，想不通说你神的栽那棵树干什么呀？你不栽那个树不是好好的吗？那个树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树只是说神在考验亚当，你究竟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因为当神的话一旦临到这棵树的时候，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就等于这个树担负了一个特殊的使命，它就不再是一个平常的树了。那举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都他们都在美国都是有开车有驾照的，当你考驾照的时候你需要先干什么？ 你现在通过考试，你现在懂得交通规则，要懂得这样有一个绿皮手，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才让你觉得你才真正去守这个交通规则呢？所以就在路上有很多的交通的标志，有 stop sign， 有红绿灯，对不对？这些干什么？是来检查你是不是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你见了 stop sign， 你必须停。你不停，表示你违规了，就要罚你。你停了，表明你是守约，你是守这个规矩。你说那个 stop sign 它有那么神奇吗？虽然它是红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魔力。你之后一闯它，崩，我就死了。不会的，你闯它，表明说你违背了这个规则，这个权柄，你把它给违背了。后边带来的 consequence 那个后果，那是后边的事，你必须要负责的。所以那个树就代表了神所设立的一个原则。叫分别善恶的树，本来在伊甸园里没有任何的恶，但是当亚当一旦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去摘那个果子，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恶就从中出来了。恶就是文违背约，这就是罪啊。这种罪有一种特别的，有一种这个症状啊，这种症状就是大麻风的症状，让你他不直。你不觉得自己犯，好像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好像应该这样做，啊，这是罪有一种带来的一种特别的症状，那就是它让人不知不觉的就陷入一种状态，啊，然后呢，实际上他已经在罪中了，他现在在罪中，那么罪中所等候的就是审判和惩罚和审判，那么什么叫救赎呢？救赎就是要把我们。这已经在罪中的人要把我们救出来。好，我们知道什么叫罪，什么叫做堕落，什么叫做约了，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的堕落影响到我们全人类，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我们都是他的，是他的后裔，我们就一是我们从他身上继承了这样的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地位上他代表犯了所有的罪，因为他犯了罪，人人都犯到罪里。那么什么叫救赎？救赎就是要把人从这个犯罪的状态再把他救回去，重新回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目的，重新要完成亚当没有完成的那个工作之约，他要达到神对人的要求。那我们看到亚当堕落以后，全人类都放在罪的权势下边，然后我们唯一的结论就是要结果就是要等候着审判。神没有马上审判，如果神审判的话，死亡立刻临到我们，我们没有机会在这里来听到，人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神叫推迟审判，记着，神一旦推迟审判，工作之约就没有结束，只有当审判完成以后，工作之约才算真正结束了。所以神推迟了审判，是为了给人一个得救的机会，因为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个沉沦下去，然后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再从一个犯罪的这样一个堕落的地位直接达到一个称义地位，这是此路不通的，我们必须从这儿走才行，从这儿是没有通道的。上一堂讲员提到说，那个罪有一种权柄，它抓住我们，你知道什么叫这种权柄吗？你想象有一种叫东西叫做沼泽，你知道那个地方吧，当人进去的时候，人会陷到里边去，人陷到里边去怎么出来？你没有办法，你越扎陷得越深，你说我力气大，我揪着我头发把它自己揪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把你从中里边拯救出来，而且这个力量要足够大才行，才能把你救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被救赎，人没有办法自己从里面拯救出来，没有办法脱离，因为罪和死亡它的权势太大了。那么提到救赎的时候，这一个词我们中文把它变成一个词，实际上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救，一个是赎。救是 save， 赎是 redeem， 两个不同的概念。救的概念很好理解啊，一个人把你从这个泥潭里边救出来，你自己出不来的，你必须靠着外力的拯救你才能从里面出来，很好理解啊，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救出来，好，很容易理解。 那熟呢？熟是什么概念？熟是什么概念？耶稣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出来呢？赎就是说用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或钱或等价的东西，把另外一个东西换回来，把它抵押在那儿，然后把那东西换，叫赎，叫 redeem。 那耶稣究竟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出来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耶稣是从撒旦的手里把我们赎出来了，你相信这事儿吗？耶稣打不过撒旦，就开始跟他谈判了，谈来谈去，谈来谈不妥，最后他们说：“我把我给你，然后你把我那些没用的人给我放出来。”这叫从撒旦手里赎出来。那耶稣这么窝囊吗？肯定不是从撒旦手里，耶稣不会跟他谈交易，耶稣只是来征服他，制服撒旦，捆绑撒旦，就把他东西抢过来啊，不许跟他谈交易的。那有人说，耶稣是从死亡里边把我们赎出来，那好像也说不通，因为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状态，它吞咽一切的生命，生命碰到死亡就在那里就被吞咽了。就是你把再多的东西给他，你也不能把活人从他里边让他出来，他出不来的。所以耶稣也不可能从死亡里边把我们赎出来。耶稣你自己死，那死亡也不会把活人再还给你了，所以那么究竟耶稣是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出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要把它搞清楚。那唯一的答案就是从约的角度来看，耶稣从神，因为我们对违约的审判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因为死亡是审判的结果，是人堕落，是人违约的结果，我们犯罪唯独得罪的是神。所以人只有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当中把我们赎出来。什么叫赎出来？就是他自己去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这叫做把我们从审判当中出来。所以救和赎是两个概念，救是耶稣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赎是从神公义的审判当中把我们赎出来，这是耶稣要给我们完成救赎所必须要完成的两件事情，救和赎。所以要完成对人类的救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本人知罪，人要知道自己需要被救赎。上次的上一堂的讲义告诉我们说，人是得了大麻风，大麻风的感觉让人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大麻风的感觉是不知道自己真正得病了。所以需要让人你知道你堕落了，你需要被拯救，而且神他愿意救你，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神要救你。那么怎么才能让人知道有罪了呢？神赐下了他的话，圣经，这就是旧约中的律法和先知的功用。旧约的律法，神赐下律法就像标杆一量，这是神的要求，你在这儿有罪，没达到标准。你知道吗？我去这个体检啊，去体检去验血，验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这个你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他怎么看？他有一个有一栏叫做标准的东西，他有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说你这个东西高，三高啊，这个儿不高，其他东西都高，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对吧？那什么叫高不高？不是你说了算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标准，你超过这个标准叫做高，你不到这个标准就叫正常。所以律法就是那个标准。当然有，当有神的话写在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你达不到的时候，你是罪的。就像一个诊断一样，你有这种症状，你是大麻风，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是你的症状。所以神要一定要让人知罪，那么神就用律法给了一个衡量。那么为什么人知道有拯救呢？就是先知的作用。先知用了1600年的时间一直在预言说，将来神要治你的病，将来神要拯救你，这是好消息。知道你有病而且能够治的叫好消息，知道你有病，哎呀，说这个东西麻烦了，哎呀，没有人办法，你就赶紧就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这不是好消息。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人有问题了，然后就怎么办，就自己靠点这个修行啊，你就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不是好消息。先确定你有罪，你的罪大到一个地步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治愈的， 同时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消息，神有办法来医治你，这就是神要拯救你。好，要完成拯救，那违约了怎么办？神是公义的神，神必须首先要完成他人与神与人立的约当中的所规定的条款。当人犯罪的时候，审判必须临到，因为人违约了，神不能违约。如果神不审判罪人，神自己也就成了违约者了。所以神必须审判所有处罚啊，所有违约的者，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公义。接下来审判完了，只是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清零，告诉你无罪了。接下来还怎么？你仍然要按照约中的要求，像亚当一样重新再走一次，能够达到神通过完全的顺服来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听到这儿，你千万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的话，直到这儿你我就在讲异端了，知道吧？一定要看下面的东西。好，这是神拯救的结果。所以罪人在这样一个堕落、死亡、堕落和审判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冠冕，重获得回那个永生，你必须过三道坎，一道比一道难。第一个，你要知罪；第二个，你要承受审判；第三个，你要用像亚当一样重新用一个好的行为来满足神对人起初造人的时候的需要。那第一道关容易过，算是容易过的啊。我们只要用的良心，用神的话一对比，我们知道 OK， 我们知道有罪了。那第二道关比较麻烦，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罪，因为我们的那个代表犯罪了，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要接受审判。而审判的结局是什么？死亡啊。昨天讲到说，那个最后我们讲到说人生的意义，那个保尔柯察金说了一句话，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讲是轮回的，这个没有这个轮回的概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轮回更惨，因为不知道你下辈子轮成什么东西了，这东西好可怕。所以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审判，死亡也就只有一次。所以在第二坎人都全都咔嚓在这儿了，那么到过了完以后呢，就没有一个喘气的能够走第三个坎了。所以这才真正叫 mission impossible。神想救你，好像这都没有办法，因为神要满足他的公义，就必须审判，一审判人就死，一死了你第三步就达不到了。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神究竟怎么样才能救人。但是人所不能的，神能，神能够能。我们当时特别要注意两个的次序，二和三次序是不能颠倒的，颠倒了次序问题就麻烦了。次序为什么不能颠倒？我还用开车来做个比喻。假如你开车，我们年轻啊，你开车不好开车，经常去违反交通规则，你开不了多久，可能驾照就要被吊销了。当你驾照吊销了以后怎么办？你必须首先满足这个违反交通规则处罚的所有的该罚的罚，该上课的上课，该交接的交接，你必须把这些所有的处罚都配清了以后，你可能才能再要回你的驾照，对不对？这个次序你不能反过来的。你不说哦，我这个驾照吊销了怎么办呢？我下边就好好的开车，我当这个开车的模范，我把我驾照再挣回来。你试试看，你这样去做的话，恐怕你永远拿不回你的驾照了。无照驾车你是更大的犯罪，那是刑事罪，那更加重的事情。所以当人堕落以后，人不可能一个太子之心说我再靠着这个我的这个顺服的行为，我再去把这个东西挣回来，那是第三步的事儿。但是处罚你必须要做到。那为什么做好事不能够抵消这些罪呢？同样，你闯过一个红灯试试，你闯过红灯就拿张罚单，对不对？这个罚单如果你一天不交，你的就一直欠在那儿。你永远不能说我下次见了红灯我就往后退，我看看是不是我就能够开车开好好的，我完全压着那个线索往前开。你开的早那是你应当的，你没有功劳可言，你没有办法抵消那张罚单，你必须只有接受了一个惩罚，那个才能结束。这叫做公义。 这叫做公义的要求。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是把两个词去调过来，哎，我好好做事，然后呢慢慢就种的一点点的东西从神那里，而这是达不到的。那么这样的话，谁还能替我们顶罪呢？谁还能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呢？所以神就在立下了另外一约，叫做恩典之约，就是神为这个已经在堕落状态下的人另立这个约，叫做恩典之约，就是说神要无条件的完成救赎，神自己要完成这个救赎。然后呢，人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人对神的那个责任就是你要用信心接受，你要相信神自己这个应许，他要完成这件事情。那什么叫救的信心？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我学理工知识，什么叫学理工的吗？学理工就是每个东西的概念必须清楚，你不能模模糊糊的，别人讲你就跟着讲，但是讲来讲去，你讲那个意思跟他讲的意思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简单的说，就是对神在约中的应许的一个确据和一个盼望。神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他这么说的是对的，仿佛我已经得到了，虽然我还没看见，虽然我搞不懂，这就刚才说，虽然我搞不懂，但是神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就相信这个东西仿佛我拿到了。当我们过这个圣诞节以前啊，有时候这个父亲为了让表彰孩子的这个一年来很听话，虽然听话的时候很少啊，也是表彰的说，哎，你要好好乖，你要听话，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给买一个礼物，这叫什么？这叫空头支票。说是这叫做应许，父亲我答应你，如果你好好的表现，到圣诞节我就给你买一个什么。那什么叫信心？小子就哇，我的父亲真要给我买这个礼物啊，所以他就会好好的，就是一直在表现自己，想起来我们就好好表现，忘了就自己就胡作非为去了。他这叫相信，就是他我现在我父亲说了，我知道到圣诞节的时候那个东西他一定会买给我，如果我能按照他的话去做，这叫信心。神应许了你什么，你愿意说这个东西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仿佛我得到了。那个应许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新的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代表，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应许不是到新约才有的，而是在伊甸园亚当一犯罪的时候，神的恩典之约马上就开始启动，神救赎的计划马上就开始实施。第一步就是要让人知罪，而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刚刚犯罪的时候，神就给了一个应许，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她要报你的一箭之仇，她要逆转亚当因着被你而堕落给人类带来的恶果，她要把你们再次从罪中拯救。那么这就是这个新约的代表，这就是应许，你相信这样一个人来替你和我来赎罪，从而把我们这些用自己无法出来的这样一个罪恶和审判下边把我们救赎出来，这叫做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不是你说你一想下我想什么什么东西，那是你自己的想象，那个不叫你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的上边，一个得救的神的应许上边，这叫做得救的信心。好，那么神要设立一个新的立约的代表来带领我们，他自己要完成一步两步三步，要完成这个最后达到称义。他一旦自己能够称义以后，他所代表的这些人，也就是所有相信的这些人，这是约中的条件，所有相信他的人就跟他一同被称为义。这是人救赎的一个道理。那么不信的仍然继续活在罪中，因为你不愿意让耶稣代表你能够在神面前完成他的诚意。所以要过这样一个新的代表啊，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必须完全的无罪，如果他自己有罪他不能代表别人，他自己需要在神面前来赎罪，他一赎罪他就没了，他就当不了这个约中代表。第二个呢，他必须是亚当的后裔，这样他才能代表堕落以后的人类，他不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表，因为是人类堕落了，所以他必须站在一个人完全人的地位上，代表这个堕落以后的人来在神面前来负责，来完成神对 人的这样一个在约中的一个要求。亚当还行不行？亚当不行，亚当已经堕落了。那只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才能过这样的世界，那就是神自己要派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我们看到说，要做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就不能是亚当肉身的后裔，因为亚当的后裔全都犯罪了，因为这两个就变成了彼此矛盾的了。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有的亚当后裔全都堕落了，没有一个无罪的。那么而且要成为这个新约这个新的代表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无罪的，而且必须是个堕落的人，能代表堕落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只有耶稣自己，神自己的儿子来到人间，来成为这样一个救赎。他为什么要为童女所生？那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边，神要讲的是从女人的后裔，他从童女所生。我们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今天在这没有办法讲神迹，我只跟你讲一句话，如果是神他不行神迹，那是一个废物神，你不要相信那样的神。如果他是神，他就一定会行神迹，如果不会行神迹的神，你不要去相信他，他不是神。好，童女怀孕是个神迹。那么至于说这个耶稣作为玛利亚，就是他的同名字叫玛利亚，那玛利亚生的孩子他为什么没有罪，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神学的问题。首先他跟他的这个约瑟没有跟男人没有关系，他是童女，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肯定没有男人身上的这个 DNA， 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家说他为什么不从玛利亚身上这个继承罪呢？没人知道啊，我也不知道。罗马天主教猜来猜去，他猜不出来，最后他认为玛利亚也无罪，那这就出现一个大的问题了。但是现在医学告诉我们，他不一定从玛利亚身上得 DNA 出来，他可能是他圣经只是说他借着玛利亚的肚子怀孕了，然后生下了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因为是从一个从一个受精卵开始，那个卵是不是玛利亚的没人知道，但是他一个已经成胎开始，只是在玛利亚肚子里成胎，然后就把他生下来，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他第一个是无罪，第二个呢，他没有从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约瑟还是这个玛利亚身上继承到人类的败坏。但是那他怎么能代表堕落的人类呢？圣经有个细节大家要注意，所以圣经很多小的地方你必须要注意的，有时候答案就在这儿。所以玛利亚虽然是童女，她是许配给一个年轻人叫约瑟的。那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许是什么意思？许配就是他们已经订婚了，这就仿佛玛利亚和约瑟就已经是一家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生了孩子，不管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都是这一家的合法的继承人，这叫做合法性。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在导耶稣家谱的时候，一直导到亚当，所以他不是亚当肉身的后裔，但是因为他出生在亚当肉身后裔的家族当中，他是亚当的合法的继承人，法律上是合法的。因此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可以站在人的地位上，合法的为人来当一个人类的代表，一个在神面前作为一个人类的代表，来替人类完成这个新的立约的要求。好，我们下边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卡通来解释神怎么来这个完成这样的要求。第一个，需要让人来知罪，那这个已经完成了。当旧约圣经启示下来的时候，我们人人都伏在这个神的律法下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接下来就是要耶稣要完成的事了，要接受审判。我们说，如果亚当划线，假如亚当能够完成工作职业，他能够达到称义，能够得到永生啊，这是实际。如果实际上他已经完成了，实际上他堕落了，他处在审判下边，所以神就立了审判这恩典之约，要把处在审判下边的人要拯救出来。那么就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接受了，他接受了替我们来接受了上帝的审判，因此 他作为一个约中的代表，他代表了所有相信他这些人的这样一个群体，所有相信他的人，因着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就仿佛我们都在最终死掉了。这是约那个约中代表的概念。那么所以神的公义就满足了。那么我们借着一个信心，就将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一种归算。耶稣没有罪，但是因为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将我们的罪交给他，他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接受惩罚，这叫一种代表。所以当我们的罪被耶稣顶替了以后，我们在神面前就变成一个无罪的人，但是我们就变成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叫做罪得赦免。所以我解释了这么多是在讲什么，就讲三个字，你信耶稣你的罪得赦，或你罪得赦你就得永生，就这么简单。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就记着这三个字，就 这六个字。像我们这些比较这个轴的这些人，我们要把它搞清楚，这是这么复杂的事情。但是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相信这个结论，信耶稣你就得永生。那么如果耶稣的救赎只停留在这儿，我们又惨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走亚当没有走完的路。你像亚当在那么样一个美好的环境下边，一个小果子他的诱惑他都受不了，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如果让我们再重新走通这条路，我们谁能走过去？刚才你们那些举手的，那些觉知的，你们站在台上，你们有没有把握说我比亚当要强？如果没有，那你站在这儿算什么？你回去又犯罪了，你还一说哇，我是不是又回到这儿来了？这不就变成一个循环了吗？那以前我见过一个 YouTube， 看着是很让人伤心啊，看有一个小兔子、小野兔啊，掉在一个水沟里面，被卡在那儿出不来。所以有一个人啊，就拼命救，就把这小兔救出来，哦，非常好，小可，然后他就把小兔啊费了好大力气救出来，救活了。然后他就放在草地上，让他跑回到森林里面去。结果他刚跑了几步，一老鹰呜下来，把他抓走了，吃掉了。你说哇，费了那么大力气救出来的，刚一放生，又来把他叼走了。所以，如果耶稣就说只是到我们一个无罪，把我们从罪死亡里边救出来，让我们自己放生，我们让我们重新再走这条路，那个罪比那个老鹰要厉害多了，他一下子又会把我们挟持走了。我们又到这儿来了，怎么办？这就是神的拯救大的这样一个起步，大的一个起步。耶稣为什么要在地上活30年才上十字架？假如耶稣一降生就被那个希律王给杀了，他能不能替我们赎罪？当然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中保作用就在于他以人一个人的地位，只要他能够为人而死，他就能替我们赎罪，他不用等到30年以后。但是为什么要等到30年以后？圣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交代，圣经说他完全顺服神的要求。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坚持自己不与神平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怎么样？甘心顺服，甘心谦卑，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因他自己的一生，他替我们走完了亚当没有走完的路，他自己完成了神在工作之约当中对人类那种守约的要求，他自己做完了，他自己做到了，而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以人的身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之约的人，他自己做到了。然后接着我们的信心，他将他自己得到的这份义称义，他就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这叫做因信称义。所以这条路我们不用我们去走，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你可以有好行为，我相信可以做出一些好行为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犯罪。你一旦犯了一条罪，你所有的好行为全部作废，你又回到这儿来了。但是耶稣一个人做成了，我们借着我们这叫无功 而有孝尽心。为什么无功没有什么功劳？为什么有孝？信心仿佛一个小的运载工具，他把我们的罪运到了耶稣基督身上，让他替我们接受罪的惩罚，不是死。同样的信心，这个运载的工具把耶稣所做成的义，他做的成的义，实际上的义，运载在我们的身上，仿佛我们做成了。所以上次在讲道当中，那些站到前面来的人，你们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了这我们叫做两步的，我们叫双重的归算。第一个，你们的罪已经完全归于了基督，你们不用再承担再背着；第二个，基督的义完全归给你们，你们在神面前不仅是我是无罪了，而是被称为义了。称义就是你神看来你完全满足了神对人类所有的要求。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只是因信称义这一点，后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只是讲到为什么我因信神就称我为义。我只是讲到啊，希望这一点你能搞清楚了。如果你说什么都没听懂，你只记住最后的结论，这是智慧人的选择。因着我的相信，我的罪得赦免，我被称为义，不是我的功劳，都是耶稣基督为我所成的。我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代了我的罪，我被称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算在了我的身上，不是我的信有什么功劳，以至于因为你信所以你就称义了，是借着信这样一个工具，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这叫做唯独信心，这叫做唯独恩典。你说没有听懂没关系，你接受这最后的结论，做一个智慧人的选择，让借着我们这些简单的信心，让耶稣在客观上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两步的救赎的工作，一步到位的来临到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从此就一个完美的人生，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行走我们前边应当走的路。如果刚才在我们当中有人还在挣扎，你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因信称义，你上次没有敢站出来接受这样一个呼召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说啊，我现在听懂了，或是我现在明白了，我只要凭着一个信心来接受，不用去做什么，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都因着我一个简单的动作，因着一个单纯的信心，能够得到完美的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来思考，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浩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但是你借着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就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于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大爱当中，让你的爱不可抗拒的就软化我们的心，就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这份恩典。如果在我们当中，在上次可能没有举手，这次我们愿意说我现在听懂了，这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道理，而是神奇妙莫名的大恩，你说我愿意现在要去接受它，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感谢主，感谢主，啊！你说我现在不懂，我还很多事情我不懂，但是你凭着一个信心，你一旦接受了，你后面的路很长。 你要用你一生的去爱神的话，去读神的话，让你发现出你今天所做这个决定，这个简单的决定不是突然的，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它影响到你的一生，它甚至是关乎到你的家庭的子子孙孙，甚至你的父亲母亲都因着你这样一个决定能够得到蒙福。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我在这里为你们祷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刚才举手的来跟着我一同做回应式祷告，我讲一句你们就跟着来回答一句。我们基督徒可以一同帮着我们的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朋友们做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理应得到你越重的惩罚，但是你爱我们，你用你莫大的恩典来救赎了我们。虽然很多地方我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你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你，我们就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相信你的应许，我们就敞开我的心，我就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让他代表我来承受我当得的惩罚，也让他代表我，让我得到那我自己不能得到的称义。从此我在基督里边就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在神面前就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成为永生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一个这样一个觉知，你的恩典就永永远远的临到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绝食的这些新的弟兄姐妹们，我这次没有带书来你们去跟这个刘长老说，他有的是书，你说我刚才举手了，你向他要书，他就会给你的，好吧？